中国法庭一审判决判处前政法部门主管周永康无期徒刑。缅甸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季低调访问中国会晤习近平。美国智库启动一项新计划，研究管理冲突的亚太共同体的可能性。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6月11号的 VOA 卫视，我是许波。中国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一审判决被判无期徒刑，我们电话连线中国和美国的观察人士，谈他们对此案及其判决的看法。中国外长王毅访问英国，为习近平年底访英做铺垫。我们有来自英国的连线报道。日本首相战后70周年谈话的专家小组就是否重申道歉反省的内容意见不一。美国之音驻东京记者将为大家做详细报道。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新闻报道。中国一家法院星期四判处中共前政治局常委、前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财产。据官方的新华社报道，由于周永康案涉及国家秘密，依法进行不公开开庭审理。报道还说，周永康当庭表示服从法庭判决，不上诉。72岁的周永康今年4月被起诉，罪名是受贿、滥用职权、故意泄露国家机密，但直到星期四法院宣判，周永康受审的日期一直是一个谜。周永康是30多年来被起诉的中国最高级别的领导人，他曾是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负责人，任职期间积累了大量的权力和财富，不断被提拔，直到进入中共权力核心。周永康被起诉判刑，被认为是习近平发动的反贪腐运动的一部分，至少有50名高层官员和许多级别较低的官员在反腐运动中下台。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周永康受贿滥用职权、故意泄露国家机密一案呢，进行了秘密宣判，数罪并罚，决定执行判处无期徒刑。下面我们就连线中国资深媒体人李大同，请他来谈谈对周永康案件及其判决的看法。李先生。
哎，你好。
你好，李先生。您对周永康案件的判决有什么观察和看法？
目前这个报道还是仅仅是一个新华社的简要报道。说句老实话，感到比较的失望。
嗯。
本来你第一个政局常委级的腐败官员的这个审判，应该是公开审判。
嗯。
因为常委这一级他如何能够跟腐败勾连起来，这个渠道是什么，实际上中国社会完全是黑幕，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嗯，
他应该是一个公开审判。
嗯，
之所以说是什么泄露国家秘密，这个因为你不提这段就可以了。
嗯，
你贪腐那一部分完全可以公开的，是吧？
嗯，
这个我想是说不过去的。嗯、
好的，那么李先生，您刚才呢对这次审判本身呢，您有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那么您对于审判的这个过程，对周永康案件这个审判过程，你有什么看法呢？比如说这次审判啊，中国的老百姓能了解多大的情况，多大程度上了解这个情况啊？您是如何看待这一次案件的审判过程的呢，李先生？
我看是什么也了解不了，是吧？因为它是一次不公开的审判。事实上，原来社会上传言已经非常的多，认为周永康这一案涉案应该在1000亿以上，是吧？网上这样的传闻已经很多了，是吧？ 但是这个报道里只有77万，
嗯，
他的家属们也只获得20几亿，这个和人们的心理预期是相差很远很远的。事实上这个消息我看啊，还有点为他摘清楚这样的笔法，是吧，告诉他是事后知道。但问题是他事前关照要为他们谋取利益啊，你加这个事后知道是什么意思呢，是吧，这实在是让人莫名其妙，是这样的判决。说句老实话，没不会有什么好作用。
好的，我们感谢中国青年报前冰点周刊主编李大同的连线报道。接下来呢，我们连线美国明镜传媒集团负责人何平。何先生，何先生你好。嗯，何先生。
是的。
好的，何先生，这次判决呢，看起来这次审判呢，看起来是一个非公开的性质。那么为什么中国当局没有能够延续薄熙来案的模式进行公开的审判呢？何先生，
在目前来看，他们所披露的情况来看来，比这个30年以前审判所谓的林彪盛邦集团还要倒退。
嗯，
这就显示出来了两点。第一点，这个所谓的依法治国完全是一个正确的口号，因为呢，如果是他真的有意的、有心的进行依法治国，那么审判这个周永康就是一个经典的一个案件，向大家展示出中国的依法治国的水平。中国依法治国的这个进程，但是中国的依法治国就像长期以来的这个普及法律教育一样的，完全是一个政府的空头的一个说辞，不是真正在司法实践中间表现。一定要在西方的正常国家，很少有人宣称什么所谓的法律条文啊这些东西，而是通过一个一个案件来证明这个国家的法治的程度。那么从早一段时间的对这个中国著名记者这个高瑜的这个莫名其妙的审判，到这个周永康的这个秘密的审判啊，那么都是显示出来了中国的法治是一判这个政治上的宣传而已啊。第二个就是显示出来当局是没有信心啊可以向控制这个审判的这个场面。现在人们将会看到的都是中国官方经过剪辑的这个现场的这个录像，或者是新华社通过他们自己法国核定的这个文字的报道，这些报道基本上是不足以相信的。因为一个案件的构成最关键的不仅仅是在这个检察官的起诉、法院的判决，更关键的是在这个被告的这个辩护。如果没有被告的辩护可以看到他完整的、公正的这么一个辩护的过程，那我们就很难相信呢这个司法的审判是公开的，而是公正的，而且是经得起这个历史考验的，而且是值得人们信纳的。所谓的现在周永康认罪伏法呀，什么会罪啊，这都是官方的一套说话而已啊。从检察院到这个纪委到审判，都是他们一个政法系统说了算。所以中国的这个通过这个周永康的案件显示出来了对依法治国是不要有任何的这个信心。
好的，那么何先生，外界呢，我们知道一直有人批评说中共以反腐为名，实际上进行权力斗争。那么您看周永康的这个案件有权力斗争的背景和嫌疑吗？
周永康案件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一个权力斗争。如果是他的这个经济犯罪行为是应该被审判的话，那真的是常委有几个人、有几个家族不应该被审判呢？那么温家宝家族所指出的这个问题，贾庆林家族所指出的问题，江泽民家族所指出的这个问题，李鹏家族所指出的问题，违背这个周永康家族亲吗？为什么他们没被调查、没被审判呢？因为周永康主要是这个联络了这个薄熙来这个石才浩还有这个令计划，他们对这个习近平的这个上台抱有某一点挑战的意味这才是他被抓被拘救的根本原因。所以这完全是个政治案件，是不是通过一个法律的形式来了解？这个法律的了解的方式呢，又是如此的粗糙，如此的不叫人信服。实际上呢， 使这个正确的传言就得到了更广阔传播的这个可能性，而且大家会更相信呢民间的传说，而不会相信官方的说辞，因为现在官方的说辞是没有任何的可信的东西在支撑它。你审判是秘密的，对不对？你审判了这么久才公布出来，然后你整个的辩解的过程中间呢，这个录像也不是现场的，还不是补写的案件，补写的案件本来就不是现场转播啊，那只是经过了他们选择性的传播出来。即使是那样啊，那个场面也是控制不了，啊，也是失控啊，某一种东西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啊，给了这个补写的表演的空间。那么周永康会那么甘心的会在吗？不过有一点是。周永康是罪有应得的，我不是说他应该判无期徒刑所指控的这个罪行，我相信被他如果被另外一个独立的法庭所审判的话，周永康啊被审判的罪行要比现在要严重很多。我讲他的罪有应得是周永康作为一个中共所培养出来的党的最高层的一个领导人，是中国所谓的法治系统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参与者啊，一个主要的领导者，他今天受到如此的不公正的这个审判，是他自己参与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从这个意义来讲，也会告诉那些现在站在审判台上的人，那些审判这个周永康的人，他们未来也难以避免啊，或者说基本上也逃避不了未来对他们的这个审判啊，因为他们的今天的所作所为，就像周永康之前的所作所为一样的啊，都是非法的。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明镜传媒集团负责人和平的连线报道。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正在中国访问的缅甸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季星期四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新华社报道说，会见地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但是没有提供细节。昂山素季星期三抵达北京，这是他首次访问中国，目的是加强中缅关系。中国曾是缅甸前独裁军人统治者的一个主要盟友，在他们执政期间，昂山素季被软禁多年，直到2010年才获释。他现在是缅甸主要反对派领袖，也是全国民主联盟的负责人。预计该组织在今年的缅甸选举中会赢得更多的权力。奥巴马政府宣布向伊拉克增派450名军人，在伊军打击伊斯兰国极端分子的战斗中，为当地军队提供训练和咨询。美国国防部说，随着450名美国军事顾问前往伊拉克安巴尔省，美国帮助伊拉克抗击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下一阶段努力可能在6个星期之内开始。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记者潘德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美国决定向伊拉克安巴尔省达卡达姆空军基地的伊拉克军队增派美国军事人员和装备之际，许多人在上个月拉马迪落入伊斯兰国之手后，质疑美国在伊拉克战略的有效性。白宫新闻秘书欧内斯特表示，增派美国军事人员前往达卡达姆使命的决定是应阿巴迪总理政府的具体请求做出的，反映伊拉克、美国和盟国伙伴在打击伊斯兰国战斗中需要行动快速果敢。
说到底，我们继续对提高伊拉克安全部队的战斗力抱有信心。招募逊尼派部落战斗人员后，将他们纳入所动员的力量，并接受伊拉克中央政府的指挥和控制，这些都将是安巴尔地区打击伊斯兰国的有效策略。
欧内斯特承认，安巴尔地区形势令人担忧，而训练和武装逊尼派部落战斗人员不是件简单的工作，特别是缺少新兵。
Right now，
目前我们训练伊拉克战斗人员的能力要高于现有新兵数量。
星期一，奥巴马总统在七国峰会上会晤伊拉克总理阿巴迪时指出，伊拉克政府主动联系逊尼派部落，对扩大兵员与保证伊军得到适当训练和装备非常关键。
我们还没有一个完整的战略，因为征召方式以及训练方式都需要伊拉克人参与决定。
在回答有关总统计划向伊拉克增派美国军事人员的问题时，共和党籍众议院议长贝纳绕回到奥巴马总统的讲话。
这是迈向正确方向的一步。正如总统那天承认的，他还没有稳操胜券的战略，这只是一个新的战术行动。
白宫说，新增人员将加入已经在伊拉克的3100名美国军事顾问。奥巴马继续排除向伊拉克派遣地面部队。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记者潘德，华盛顿报道。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访问英国，为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晚些时候访问英国做准备。英国有媒体表示，英中关系正处于黄金时期。另一方面，中国政府提前释放了英国药厂葛兰素史克的私人侦探韩飞龙，这一举动呢，被看作是向英国表示善意的又一个迹象。那么我们现场就连线 VOA 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静玲，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呢，现在正在英国访问。那么中英都宣称目前两国关系处于黄金时期。那么给我们讲一下，王毅这次访问英国，他的主要目的是什么？相关情况等等。静玲。
是的哈，王毅这个星期到英国访问3天，主要的目的是在为这个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10月对英国的国事访问进行铺路。那么在访问期间呢，王毅会晤了英国首相卡梅伦和英国外相韩蒙德等英国政府的高层官员。那么王毅表示呢，过去这段期间，中英双方在两国的关系上共同努力克服了一些障碍，目前的关系呢是日趋成熟稳定，而习近平今年秋天到英国访问呢，则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将成为中英两国关系发展的一个里程碑，那么也将引领两国的关系进入黄金时代。而英国首相卡梅伦在接见王毅之后呢，也表示今年是这个英中关系发展的一个黄金年。那么强调呢，英国是坚定致力发展对华关系，而英国也愿意成为中国在西方社会中呢最有力的一个支持者和最开放的合作伙伴。那么针对习近平今年十月的访问呢，卡梅伦说，英国的各个部门已经全面启动展开部署，那么英方是热切期待这个习近平今年秋天到访。许珀。
那么另一方面，我们知道呢，中国政府提前释放了这个涉及英国药厂葛兰素史克的这个私人侦探韩飞龙。那么他呢，据报道呢，据原来的报道呢，曾涉嫌陷入这个贪腐案这个一案。那么现在英国外交部呢，据报道也正在协助韩飞龙返回英国。另外有报道说呢，韩飞龙的妻子，被中国当局关在监狱里的韩飞龙的妻子呢，美籍华人，现在他已经提前出狱释放了。那么静玲，给我们介绍一下英国方面对这个消息的报道，他们是如何看待中国这样做的目的？静玲。
是的哈，这是根据这个英国媒体表示的，他就说这个中国的上海当局呢，已经在这个星期二的清晨释放了遭监禁的这个英国私家侦探韩飞龙。那么就像你刚刚所提的韩飞龙是在这个中国政府展开对英国的大药厂葛兰素史克在中国内地的这个欺诈和这个腐败案的调查案中呢，因为涉及替这个葛兰素史克进行收证工作，而在2013年的夏天遭到中国当局的拘捕。那么当时他是被判刑2年半而他的这个美籍的华裔妻子也同时是他的商业伙伴呢则被判刑2年。那么两个人是同时这个入监服刑。那么我想提一下，就是韩飞龙他曾经是路透社的驻华记者，那么后来他在中国内地呢自创了这个调查公司，那么为中国呢为这个中国在中国营业的这个跨国的企业进行这个资讯的收集那么根据他们的朋友表示呢，韩飞 贝隆夫妻两个人在中国的这个狱中身体状况都非常的不好。那么中国当局这次提前7个月释放韩飞龙呢，主要是基于他的健康状况的考量。而英国的驻上海领事馆目前正在协助他办理这个护照签证，一旦中国驱逐出境，把他驱逐出境之后呢，他就会回到英国。而至于他的妻子啊，我的了解是预料他可以在今年7月离开中国。那么对于这项消息呢，葛兰素史克是拒绝评论。那么韩飞龙在英国求学的儿子呢，则表达了惊喜的心情。至于英国的舆论呢，对这项讯息虽然是有很多的报道，但是没有太多的揣测啊。不过一般相信英国当局这次提前释放韩飞龙，而且把时机选在王毅这个反应期访英的期间啊，绝对不仅仅只是巧合而已啊，徐波。
好，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的连线报道。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要在战后70周年之际发表谈话，为此日本政府组建了专家小组来讨论谈话的内容。最新一次的专家小组会议纪要显示，小组成员中出现了两种意见，那就是主张明确对中国战争反省或者道歉的和突出呢面向未来的这两种意见的冲突。好，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来了解最新的情况。小玉最新的这个会议纪要专家小组，这会议纪要的主要内容有哪些，给我们介绍一下。那么日本社会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什么其他的反应，小玉？
是的，许波。那么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日本政府呢，在这个星期二发表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讨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战后70周年谈话的专家小组的第五次会议的纪要。那么这次会议的纪要显示呢，刚才您也提到了有两种对立的意见。一种是认为呢，应该明确表示道歉和反省，并且对那场战争呢表明是侵略战争。但是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呢，应该更加突出面向未来的这样一种精神。应该说呢，这两种意见也充分反映了日本社会在这个问题上的对立。那么日本的共同通讯社报道说呢，在会上有意见认为呢，日本需要基于对过去那场战争的反省继续进行努力。还有意见认为呢，日本应该坦诚当年的国策有误，并且认为呢，和解呢必须是建立在对方原谅的基础上。不过呢，日本的读卖新闻在报道这条消息的时候呢，重点报道的是呢，在这个讨论过程中呢，主张与其不断地进行道歉，不如呢应该突出面向未来的这样一种主张。报道说呢，会议呢在讨论日本与中国、韩国就历史问题进行和解的问题上呢，有意见认为与其不断地向中国和韩国表明道歉，不如呢更加重视面向未来的这样一种立场。我们都知道安倍首相70周年谈话呢，预计要在今年的8月15号前后发表。那么目前最大的关注焦点是呢，在这个谈话当中是否能够明确地继承村山谈话和河野谈话的精神，明确地表示呢对日本的那场侵略战争进行反省和道歉。不过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呢多次表示呢，他的谈话整体上还是要继承上述两个谈话的精神。但是人们更关注的是在这个谈话当中是否能够使用像侵略、反省、道歉这样的字眼。但是在这点上呢，安倍首相的态度还是模糊的。
好的，
应该注意到呢，这个星期二呢，两位也就是村山谈话和河野谈话的两位当事者，也就是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士和前官方长官河野洋平，在东京呢联合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他们一致认为呢，安倍首相的谈话呢应该反省过去那场战争，并且表明呢日本不再重蹈覆辙这样一种立场。
好的，好的，我们曾经报道过这个消息。那么另一方面，小玉，日本的执政党自民党呢，最近通过了一份决议草案，指责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地的这个行为。我们知道，最近日本呢，在国际社会发起了一系列对中国这个在南中国海行动的这样一个攻势。那么它背后的目的啊，是什么？小玉给我们介绍一下，简单介绍一下。
好的，这个自民党的这份决议案呢，是这个星期三通过的。那么这份决议案呢，一方面阐明呢，要与国际社会一道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造岛行为呢，深表这个关切。另外呢，也表示呢，不能无视中国公开表明填海造岛的目的呢，是出于军事上的考量。决议案还指出呢，这个任何试图以实力要改变现状的这样的这个行为呢，都不具有正当性。那么与此同时呢，决议案还表示呢，南中国海的问题实际上是与东中国海的尖阁列岛，也就是中国名钓鱼岛问题呢，性质是一样的。从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出有两个这个因素吧。首先一个是呢，日本是把南中国海的问题呢与东中国海的问题，也就是与中国的这个钓鱼岛问题的争议呢看成是相同的。那么呢，为此不能放任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另一点呢，日本呢是出于对中国的军事意图的担忧。日本有媒体呢引述军事分析家的这个分析说呢，最令美国和日本政府担忧的是呢，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造岛呢，一旦形成既定事实的话呢，担心中国有可能在这一海域布设防空识别区，掌握这一海域的制空权。
好的，明白。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的连线报道，我们马上回来。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在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贸易促进授权法案 TPA 之后呢，国会众议院共和党人在酝酿在星期五投票表决这项议案。与此同时呢，白宫表示美国总统奥巴马呢将继续说服反对 TPA 的民主党人。啊，我们现在呢就连线 VOA 卫视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啊，美国高层官员呢一再表示要这个贸易促进授权法案呢要赋予总统贸易谈判的更大权限，这样做呢会有助于跨太平洋伙伴协作协议的这个谈判。那么请说明一下美国政府对此有什么最新的说明。荣香，
美国白宫表示促进贸易授权法案纳入了高标准，并且可以执行条款包括了劳工、环保以及人权等等，因此获得了国会参议院三分之一民主党阵营的支持。尽管目前还不知道在国会众议院将获得多少的支持率，不过呢，美国总统将继续尽力说服民主党人。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看看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怎么说。
The president does continue to be engaged with members of Congress.
奥巴马总统在继续与国会两党议员接触，解释为什么他认为众议院应该通过这项已经在参议院通过的议案。这项立法将赋予总统权力来谈判达成目前通过的最进步的贸易协议。 总统认为这项协议显然符合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利益，协议将包含与更高的劳工标准和环境标准有关的可执行的条款，以及有关需要尊重基本人权的文字。
一些联邦参议员写信给国会众议院领袖，呼吁他们要考虑向修正案来防止中国参加 TPP， 也就是中文所谓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不过呢，白宫表示中国目前并没有参与 TPP 的谈判，而如果中国愿意遵守 TPP 有关人权、环保还有知识产权等等高标准，那么这些成员国家就愿意和中国讨论，不过目前很难想象中国在短时间之内会做出所有的改变。许波，
好的，荣香。那么下一个问题呢，是涉及到美国和韩国的关系，就是说原计划下个星期二要在白宫会晤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这个韩国总统朴槿惠呢，因 MERS 疫情大概是因 MERS 这个疫情呢，推迟了对美国的访问。那么美国国务院对此有什么回应？另外，美国是不是已经发布了这个对韩国呢发布了旅游警示呢？荣香。
美国政府将重新安排美韩领导人见面的时间。那么另外，国务院目前并没有考虑来针对中东呼吸综合症，也就是所谓英文简称的 MERS， 来针对美国民众前往韩国来发布旅游的警示。我们知道早些时候香港和澳门已经发布了旅游警示，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国务院怎么说。
President Obama looks forward to welcoming President Park to the White
House. 奥巴马总统期待在一个双方都方便的时间，在白宫欢迎朴槿惠总统。我们将利用这一机会讨论美韩联盟及其在地区稳定和安全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国务卿克里最近访问了首尔，在那里举行了广泛的会谈，重点讨论我们在地区问题上的结盟，其中包括朝鲜问题以及韩国在全球范围内的重大问题上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与此同时，世界卫生组织一支联合调查团已经前往韩国，并且就 MERS 的疫情做出了四项的建议，包括了韩国各地的医疗设备必须加强来管控对于疫情的控制。另外呢，任何出现发烧或是呼吸系统有病状的那个病人呢，必须询问他们在过去14天之内是否曾经到中东旅游过。那么任何接触过病患的医护人员也应该尽量避免出游。此外呢，也建议韩国可以重新开放学校，因为目前并没有迹象显示学校和 MERS 疫情的传染有任何的关联。许波，
好，感谢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连线报道，我们马上回来。美国国会众议院可能很快就将就贸易促进法 TPA 的授权法案呢，也就是人们俗称的快速通道进行投票表决。那么快速通道对于美国政府正在推动的跨太平洋贸易协议 TPP 非常关键，因此一些坚决反对 TPP 的民主党众议员呢，正在做最后的狙击战。好，民主党人反对 TPP 的理由包括这一协定呢，可能并不像奥巴马政府所说的那样，如果不成功，将来就要由中国来制定贸易规则。下面是 VOA 卫视记者杨晨的报道。
众议院民主党人十号在国会大厦外举行记者会，试图阻止众议院通过授权总统谈判跨太平洋贸易协议的快速通道法案。民主党众议员蒂姆·瑞安说，他反对跨太平洋贸易协议的主要理由是，
其中没有足够保护工人利益的条款，我们要和越南这些工人每小时挣5.9元的国家竞争，美国工人很难和他们直接竞争。另外，有些国家还有走私人口和其他人权问题，这些和美国的价值观背道而驰。
美国的很多工会组织和公民团体也担心跨太平洋贸易协议将使得低薪阶层受到打击。女权主义多数力量基金会主席斯米尔呼吁国会不要就快速通道法案投票，不要支持跨太平洋贸易协议。协议将损害妇女权益，损害低薪工人的利益，他们当中多数也是妇女，所以说这是一个对妇女权利非常糟糕的协议。美国国会参议院已经在五月份通过了快速通道法，众议院共和党领导人10号也表示，他们感到很有信心，很快可以就快速通道在全体院会投票。民主党议员们举行记者会的目的，就是要设法阻止众议院通过快速通道法，阻止跨太平洋贸易协议成为现实。美国目前正在和11个太平洋国家谈判贸易协议，奥巴马总统多次提到，如果跨太平洋贸易协议失败，将来中国就要制定贸易规则。
如果美国不在目前的全球经济状况下制定对美国工人有利的规则，那么这些贸易规则就要由中国制定。
民主党人反对把跨太平洋贸易协议当作一个地缘政治议题来看。来自康涅狄克州的民主党众议员德劳罗说，
任何一届政府当他们找不出其他理由解释为什么协议不能创造就业提高工资的时候，就会转向地缘政治话题。我觉得美国需要在全世界建立联盟，包括和中国，但是我们不以美国工人的就业机会和工资为代价。
德劳罗议员认为，协议无法达到奥巴马总统所说的不让中国制定贸易规则的目的。
我们看到多少来自中国的产品对美国民众造成健康危害，现在又爆出黑客攻击事件，中国还盗窃我们的知识产权。总统提到中国未来有可能加入跨太平洋贸易协议，如果我们真的要遏制中国的行为，而他们现在做的将危害美国经济，特别是美国工人的权益。
民主党众议员舍尔曼也不赞同白宫的说法。
他们向国会推销这个协议的时候，不是把它作为改善和中国关系，而是作为遏制中国、影响中国未来行为的渠道。我认为有很多理由相信他们无法达到这个目的。
舍尔曼众议员长期批评中国操纵货币汇率，他说协议中没有解决货币汇率操纵条款。另外，
还有商品产地规则允许制造商所承认的50%或60%来自中国，实际上可能是80%或90%来自中国的产品，增加一些日本元素，再加一点越南元素，然后就可以免税进入美国了。
舍尔曼议员说，这意味着中国可以享受优惠，但不必做出任何让步。蒂姆·瑞安众议员也认为，协议中没有解决货币操纵问题，令他感到担忧。
如果协议设立的规则中没有遏制货币操纵的工具，中国一旦加入以后，我们就很难制止中国这种行为。
目前，国会共和党领导人和白宫都在积极游说持反对态度的民主党人，尤其是那些仍然摇摆不定的议员们，试图说服他们支持快速通道。当记者问舍尔曼议员白宫有没有给他打过电话，
我觉得他们已经把我们列入无法说服的死硬派类别了。
众议院要通过法案需要218票，超过半数的议员赞成。目前反对跨太平洋协议的多数是民主党人。 VOA 卫视记者杨晨、国会山报道。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今天美国之音 VOA 卫视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呢，照例是时事大家谈。下面我们就请时事大家谈的节目主持人丽雅来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话题。丽雅。
好的，许波。那么我们知道最近美国人事管理局的那个档案啊遭到黑客的入侵，一般认为这是中国的黑客所为。那么在节目中我们要深入的探讨一下，如果这些资料真的落入到中国的手中的话，会对美国的国家安全造成什么影响。另外一个话题呢，就是我们刚才新闻里也谈到，就是周永康被判无期徒刑的这个话题。节目中我们也会就这个问题继续进行探讨。另外一个广受关注的就是缅甸反对党领导人昂山素季对中国进行的访问。那我们在节目中也会分析一下，就是说中国在目前这个时机 邀请昂山素季这样一个象征性的人物访华，他背后有什么样的政治考量？
哇，三个话题，你们一定会很忙。好，感谢丽雅的介绍，希望观众朋友们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第二个小时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并踊跃参加讨论。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中国一家法院星期四以受贿等罪名判处中共前政治局常委、前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财产。中国官方新华社说，由于周永康案涉及国家秘密，依法进行不公开开庭审理。报道还说，周永康当庭表示服从法庭判决，不上诉。72岁的周永康今年4月被起诉，罪名是受贿滥用职权，故意泄露国家机密。周永康是30多年来被起诉的中国最高级别的领导人。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星期四警告说，伊斯兰国具有全球范围的野心，并表示必须采取更多的措施来应对该组织对民众的极端主义宣传。阿伯特在悉尼举行的一次地区会议上致开幕词，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帮助各国政府制定一项更为协调一致的方案，以抗拒和避免恐怖主义宣传的散播。中亚日益成为中东的激进武装，特别是伊斯兰国组织获得外来战斗人员的一个地区。该组织的招募活动看准了经济前景疲软和政府专制国家的年轻男子。那么是什么促使人们加入激进伊斯兰主义者的队伍？可以做什么来阻止他们呢？记者霍克就此做了报道。
据联合国估计，伊斯兰国和相关团体至少有来自100多个国家的25000外国武装分子。据美国反恐中心的数据，伊斯兰国已经招募了成百上千的塔吉克斯坦人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来自哈萨克斯坦的超过1000人。美国众议员史密斯说，
就在上周我们了解到，塔吉克斯坦反恐项目的负责人，这个受过美国政府高度训练的人，放弃了他的职位，转而加入伊斯兰国组织。
专家们说，中亚各国政府面临的一些挑战是他们自己造成的，包括普遍的腐败、缺乏法治和侵犯人权，失业和糟糕的经济前景增加了民众的不满。激进组织利用这些因素吸引年轻人到他们旗下。美国正在与该地区各国政府合作，防止恐怖主义信息通过社交媒体传播，阻止武装分子跨国境流动。美国负责中亚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罗森布鲁姆说，
虽然没有可靠的统计数据，但研究表明，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中亚武装分子大多数都是在他们自己国家以外被招募的，多半是在俄罗斯，那里有数百万居无定所的打工者。
专家们说，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但关键的长期努力必须包括改善经济前景，使年轻人可以在国内工作，在那里比在移民社区发生激进化的可能性更小。虽然美国能够提供帮助，但有分析指出，真正的解决办法在于当地。乔治华盛顿大学学者卢奇佛说，
他们是最接近这项行动的人，他们是了解自己社区的人，说到底他们是发现、防止或对事件做出回应的人。
专家们说，中亚和其他地区的各国政府也必须改善其人权记录，防止少数民族被边缘化。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韩国一名75岁晚期肺癌患者因在治疗中感染了中东呼吸综合症 MERS 病毒而死亡，成为 MERS 爆发以来的第10个死亡病例。 韩国星期四还报告了14个 MERS 新病例，人们担心 MERS 疫情正在对韩国经济造成危害。韩国人担心感染 MERS 病毒，避免去商店、影剧院以及其他人群聚集的场所，导致企业的销售额急剧下滑。星期四，韩国中央银行将基准利率降低了1/4%，达到创纪录的 1.5%。韩国央行行长说，出口不振，再加上 MERS 的影响，韩国经济出现下行风险。降息决定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做出的。欧盟委员会表示不满意希腊提出的最新的改革建议，雅典正在试图说服欧洲债权国继续向希腊提供贷款，以避免债务违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格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希腊先前获得的国际金融救援6月底到期，现在还有3个星期筹措足够的现金来偿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本息，避免债务违约。欧盟委员会官员星期三表示，希腊星期二提出的建议没有反映出布鲁塞尔与雅典早些时候的讨论。
On Greece, technical work continues.
有关希腊的商谈在继续进行，以弥合不同立场之间的分歧，并创造条件，在欧元区19个成员国当中达成一致的协议。在这最后的阶段，欧盟委员会明确认为球在希腊政府那一边。
希腊激进的左翼政府在执行现行的紧缩改革方面与债权国对峙，那些紧缩政策是先前的希腊政府所同意的。星期三早些时候，希腊总理齐普拉斯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奥朗德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谈，商讨对负债累累的希腊提供新的救援资金。
我们决定加强努力，弥合剩余的分歧，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找到解决方案。我认为欧洲领导层认识到必须向希腊提供一个可行的解决办法，让希腊能够重新得到社会凝聚力，从而使经济再度增长，使债务可以负担，不仅给希腊，而且也给欧洲带来安全和稳定。
标普信贷评级机构表示，假如没有新的贷款救援协议，希腊可能在一年内出现商业贷款违约。标普已经把希腊的信贷评级从垃圾信贷级别又下调了一格。假如没有达成协议，希腊可能退出欧元区，不再使用欧元。齐普拉斯总理星期二警告说，退出欧元区对由19个国家组成的货币联盟将是一个大灾难。美国之音记者格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一个智库启动一项新的政策计划，研究在亚太地区建立降低战略紧张、管理冲突的亚太共同体的可能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领导这项研究的是前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政策委员会由多位前政府重量级高官和智库专家组成。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星期三启动一项新的政策计划。这个地区人口超过40亿，经济发展最快，但紧张局势也不断上升。
Begin to craft and develop.
能不能开始构建和发展有能力管理区域战略紧张，使之降低而不是升高、升高再升高的泛区域性机构？
To grow and to grow and to grow.
陆克文表示，正在研究在现有区域机构如东亚峰会的基础上，把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俄罗斯都加进来，一起讨论和应对共同的安全问题和经济挑战。
Can we evolve what has been now a 10-year-old institution called?
我们能不能把已建立10年的东亚峰会变成一个承担更大胆任务的机构，有一天能够成为亚太共同体，从小开始，逐渐变大。
新成立的政策研究委员会成员包括了语坛人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托马斯·多尼隆、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王吉斯、前印度总理国家安全顾问西夫尚卡尔·梅农、印尼前外交部长马蒂·纳塔莱加瓦，以及今天未能与会的前日本外务大臣川口顺子。 多尼隆说，处理好21世纪的美中关系，既是挑战，也是责任。
11月习近平与奥巴马会面，最重要的事情是要建立沟通机制或建立道路规则，以避免我们在空中和海洋相遇时发生错误和误判。
美国之音方兵，纽约报道。
除非美国国会采取行动，否则呢，一个在美国颇有争议的政府机构——美国进出口银行，或许会在6月底关门。不过，美国之音记者吉兰德报道说，进出口银行呢也有支持者，包括其他很多大公司，还有一家呢从费城向中国出口冰激凌的小公司。
贝塞斯冰激凌从1861年开始销售甜点的冷饮，这使它成为美国历史最久的冰激凌公司。这家公司雇佣的员工最多时有30人，他们接受订单，并在费城一家热闹的商场里零售多种口味的冰激凌。总裁迈克尔·斯特兰奇是贝塞斯家族运营这家公司的第五代传人。为了保持公司生意兴隆，在进出口银行的帮助下，他把1/5的产品出口到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一种保险，这种保险保护公司免受外国客户万一不付账的损失。
我很担心他们不更新进出口银行的特许证。对我们来说，进出口银行让我们能够把正常信贷条件给国际客户，而同时让我们的生意免受风险。
这家公司依靠百年祖传配方制作高质量的冰激凌，复杂的搅拌和冷却过程在宾夕法尼亚州农村地区的一家乳品工厂完成。在那里，草莓和其他口味的冰激凌通过精心制作，包装在为中国客户贴好标签的9升多的木桶里，然后被送到超低温冷藏箱，使得产品在漫长的运输途中得以保鲜。飞机制造商波音也从进出口银行获得帮助，使得他制造的美国飞机可以更容易地卖给外国的航空公司。这种行为惹恼了总部在美国的达美航空公司。达美说，进出口银行的这种做法伤害了美国的就业机会，因为进出口银行帮助外国竞争对手在每一架波音飞机上节省了$2000万。达美声称，对外国的航空公司来说，更低的融资成本意味着更低的票价，而更低的票价导致了本土航空公司达美的乘客减少，而这意味着职工就业机会的减少。达美首席执行官理查德·安德森把穿制服的飞行员和空服员带到了国会听证会。
我在这儿要谈就业机会，因为进出口银行拿走了他们的就业机会。
安德森告诉国会议员说，不管之前的改革如何努力，进出口银行仍需要根本性的变革。不管国会的政治喧嚣，89岁高龄的贝蒂·简·施特克勒打算继续享受红莓雪酪、冰激凌和开心果，一如他孩提的时候。他并不惊讶其他国家的人也喜欢这种冰激凌。不过在6月底以前，如果国会不能就进出口银行的角色和功能达成一致的话，这些冰激凌的出口就可能要减少甚至停止了。美国之音吉兰德，费城报道。
由于国际足联深陷贪污指控，2026年世界杯举办权竞投程序呢不得不延期。美国本来是被视为世界杯举办权的最有力的竞争者，这一贪污丑闻震动了世界足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从伦敦发回的报道。
萨马拉是竞争2018年世界杯主办权的城市之一，一座可容纳45000名观众的足球场即将开工，但是贪污指控继续困扰着国际足联。由于据称在2018年和2022年世界杯举办权的竞投程序上有受贿现象，国际足联因此推迟了2026年的竞投。
鉴于目前的情况，我觉得现在进行任何竞投程序都是没有意义的。
根据国际足联的轮流举办制，2026年世界杯理应在美洲举行，而美国则极有希望赢得主办权。英国太阳报的马丁·利普顿认为，延期举行竞投是合理的。
如果2022年世界杯的举办地点更改，根据轮流制的要求，2026年的竞标候选名单也要更改。
利普顿说，虽然现在有贪污指控，但由于时间紧迫，重新竞标2018年世界杯是不太可能了。而俄罗斯体育部长则否认贪污指控。
我们的操作符合当时的规范，我可以保证，如果当时真的有贪污，早就在两三年内发现了。
资深体育记者马丁·利普顿认为，卡塔尔2022年世界杯的举办权命运未卜。
欧洲的许多足球俱乐部、协会还有联赛都强烈要求从冬季锦标赛回归夏季锦标赛。关于竞投程序，质疑的声音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强。我觉得2022年举办地点更是大势所趋。
卡塔尔外交大臣也否认了行贿之说，并且指责竞争对手有反阿拉伯主义倾向。
有些国家和组织不想看到中东的一个阿拉伯国家举办这样一场体育盛会。
卡塔尔还面临更多有关世界杯举办场地、建筑工人生命安全的批评。世界工会联合会预计，在2022年世界杯开始之前，可能会有多达4000名外来劳工死亡。国际特赦组织的穆斯塔法·卡德利说，工人们还被剥夺了基本权利。
他们往往不能自由选择更换自己的雇主，也不能随意出境，抱怨出境常常导致他们被警察拘留。
卡塔尔表示，他们已经聘用了劳工监察，并且建造了崭新的工人宿舍。不过一旦行贿指控属实，这一切都将成为对人力财力的巨大浪费。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最后又到了 OMG 美语时间，让我们看看白洁在这一期的 OMG 美语中呢，要教我们说哪些最新最地道的美国英语。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洁。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 Derek 提的话题，就是 Game of ThronesMy favorite show right now. My favorite show right now. My favorite show right now. 我现在最喜欢的剧。Do you watch Game of Thrones? 你看冰与火之歌吗？ Totally. It's my favorite show right now. 当然了，就是我现在最喜欢的剧。Epic fight scenes. Epic fight scenes.Epic fight scenes! 顶级战斗场面! This show has the most epic fight scenes I've ever seen on a TV show. 这部美剧有我看过的所有电视剧里的最棒的战斗场面! A bajillion characters! A bajillion characters! A bajillion characters!无数个人物 Just be prepared to remember the names of a bajillion characters. There are so many kings and queens and kingdoms to keep track of. 你就是要准备好记住无数个人物的名字。 有好多国王、王后，还有王国。好，请评论告诉我 ，Are you a fan of Game of Thrones? Isn't it such a cool show? Who is your favorite character? I'd have to say mine is Tyrion. He's so cool. Okay, bye.
好，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和看法呢，请您发电邮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sinwen@gmail.com。我是许波，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 VOA 卫视第二个小时的节目。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去看看，在有三名宇航员的联盟号宇宙飞船在外层空间脱离国际空间站的这个场面。好，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6月11号星期四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丽雅。
大家好，我是黄耀毅。节目一开始呢，要首先来关注美国遭到有史以来联邦政府电脑系统规模最大的攻击，而人事管理局的资料库遭到黑客入侵，超过400万名现任以及退休联邦雇员的机密资料遭到窃取，而专家将矛头指向中国黑客。这些资料呢落入中国的手中，将对美国的国家安全造成何种影响？而美中之间的网络战是一触即发，还是早已展开？
那么此外，今天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受贿、滥用职权、故意泄露国家秘密案进行了一审的宣判，认定周永康犯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那么周永康案是否就此尘埃落定？那么赶在北戴河会议之前宣判又有什么样的一个算计？
最后呢，节目里面要来关注的是缅甸反对党领导人昂山素季星期三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5天的访问。这位被视为民主斗士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首次访华引起了外界的高度关注。昂山素季是在中缅关系面临考验以及缅甸即将举行总统大选的情况之下访华的，所以今天我们要来探讨一下昂山素季访华背后的政治考量。
是，那么听众观众朋友们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那么在进入讨论之前，我们先请美国之音的新闻主播宇宙带大家来关注这个小时重要的国际新闻。宇宙。
好的，谢谢丽亚。中国一家法院星期四以受贿等罪名判处中共前政治局常委、前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且没收个人财产。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说，由于周永康案涉及国家秘密，依法进行不公开开庭审理。报道还说，周永康当庭表示服从法庭判决，不上诉。72岁的周永康今年4月被起诉，罪名是受贿、滥用职权、故意泄露国家秘密。但是直到星期四，法院宣判，周永康受审的日期和地点都是一个谜。周永康是30多年以来被起诉的中国最高级别的领导人，他曾经是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负责人，任职期间积累大量的权力和财富，不断被提拔，直到进入中共权力核心。周永康被起诉判刑，被认为是习近平发动的反腐败运动的一部分，至少有50名高层官员和许多低级别的官员在反腐运动中下台。另外，在美国方面，奥巴马政府宣布将向伊拉克增派450名军人，在伊军打击伊斯兰国极端分子的战斗中为当地军队提供训练和咨询。这项宣布作出之际，伊拉克军队正在试图重新夺回对安巴尔省会拉马迪的控制权。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记者潘德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所做的报道。
美国决定向伊拉克安巴尔省达卡达姆空军基地的伊拉克军队增派美国军事人员和装备之际，许多人在上个月拉马迪落入伊斯兰国之手后质疑美国在伊拉克战略的有效性。白宫新闻秘书欧内斯特表示，增派美国军事人员前往达卡达姆使命的决定是应阿巴迪总理政府的具体请求做出的，反映伊拉克、美国和盟国伙伴在打击伊斯兰国战斗中需要行动快速果敢。
说到底，我们继续对提高伊拉克安全部队的战斗力抱有信心。招募逊尼派部落战斗人员后，将他们纳入所动员的力量，并接受伊拉克中央政府的指挥和控制，这些都将是安巴尔地区打击伊斯兰国的有效策略。
欧内斯特承认，安巴尔地区形势令人担忧，而训练和武装逊尼派部落战斗人员不是件简单的工作，特别是缺少新兵。
Right now,
目前我们训练伊拉克战斗人员的能力要高于现有新兵数量。
星期一，奥巴马总统在七国峰会上会晤伊拉克总理阿巴迪时指出，伊拉克政府主动联系逊尼派部落，对扩大兵员与保证伊军得到适当训练和装备非常关键。
我们还没有一个完整的战略，因为征召方式以及训练方式都需要伊拉克人参与决定。
在回答有关总统计划向伊拉克增派美国军事人员的问题时，共和党籍众议院议长贝纳绕回到奥巴马总统的讲话。
这是迈向正确方向的一步。正如总统那天承认的，他还没有稳操胜券的战略，这只是一个新的战术行动。
白宫说，新增人员将加入已经在伊拉克的3100名美国军事顾问。奥巴马继续排除向伊拉克派遣地面部队。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记者潘德华盛顿报道。
在欧洲方面，欧盟委员会表示不满意希腊提出的最新的改革建议。雅典正在试图说服欧洲债权国继续向希腊提供贷款，以避免债务违约。详情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格林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希腊先前获得的国际金融救援六月底到期，现在还有3个星期筹措足够的现金来偿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本息，避免债务违约。欧盟委员会官员星期三表示，希腊星期二提出的建议没有反映出布鲁塞尔与雅典早些时候的讨论。
On Greece, technical work continues.
有关希腊的商谈在继续进行，以弥合不同立场之间的分歧，并创造条件，在欧元区19个成员国当中达成一致的协议。在这最后的阶段，欧盟委员会明确认为球在希腊政府那一边。
希腊激进的左翼政府在执行现行的紧缩改革方面与债权国对峙，那些紧缩政策是先前的希腊政府所同意的。星期三早些时候，希腊总理齐普拉斯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奥朗德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谈，商讨对负债累累的希腊提供新的救援资金。
我们决定加强努力，弥合剩余的分歧，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找到解决方案。我认为欧洲领导层认识到必须向希腊提供一个可行的解决办法，让希腊能够重新得到社会凝聚力，从而使经济再度增长，使债务可以负担，不仅给希腊，而且也给欧洲带来安全和稳定。
标普信贷评级机构表示，假如没有新的贷款救援协议，希腊可能在一年内出现商业贷款违约。标普已经把希腊的信贷评级从垃圾信贷级别又下调了一格。假如没有达成协议，希腊可能退出欧元区，不再使用欧元。齐普拉斯总理星期二警告说，退出欧元区对由19个国家组成的货币联盟将是一个大灾难。美国之音记者格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由宇宙为您播报，谢谢收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是黄耀毅，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美国遭到有史以来联邦政府电脑系统规模最大的攻击，人事管理局的资料库遭到黑客入侵，有超过400万名现任以及退休联邦雇员的机密资料遭到窃取，而专家们将矛头指向这些中国黑客。这些资料落入中国的手中，将对美国的国家安全造成何种影响？而美中之间的网络战是一触即发，还是早已展开？根据美国国防部新的规定，美军在面临威胁的时候可以发动网络攻击，现在也是否已经合乎了初级的标准呢？
那么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平先生透过 Skype 视频从纽约参加讨论。胡平先生您好。
您好。
另外一位是网络作家网民北风的这个温云超，温云超先生也是透过 Skype 视频从纽约参加节目。北风您好。我们的观众和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
是，首先我想先请教一下北风哦，我们看到这一批被盗窃的资料当中，根据媒体的披露，里头有除了美国联邦雇员的社会安全号码、护照的资料、旅游的资料、学历、工作任命、业绩的评估、培训的讯息与这个外国人的往来，甚至联系到你这个你养了什么宠物哦，里头都一清二楚。所以这批资料被黑呢，对于这个受害的联邦雇员将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想请教一下胡平先生，这么细的个人资料被黑了，被中国政府拿走了，对美国的联邦政府的雇员会有什么样子的负面的影响？是我吗？
你的先生问北风吗？对。
胡
先生北风吗？
现在请教胡平先生。
我想这个中国政府获取了这些资料，对美国的国防安全应该说是构成了一定的威胁。因为他掌握的这个美国这个不管是政府的任命官员，还是这个联邦雇员这么一些相当私密的资料，那么他就可以对症下药。由此呢。就是在可以在这个比方官员中间策反呢，就是或者是就是培植间谍呀等等。因为这个在这方面呢，因为美国的这个本来就是个比较很开放的社会，那么现在呢中美的各方面交流又很多，因此呢中国政府方面和美方的这些官员发生接触，应该说是并不困难。那么难的就是呢，就是他不能够因为对有关方面对对方的情况不了解，所以他很难这个有效的展开这种比如说这个发展间谍之类的工作。而在他一旦掌握这些有关这个资料之后呢，那进行这种工作显然就容易多了。
是，谢谢胡平先生的分析。那我请教一下北风，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国会众议院的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麦考尔说呢，他说这一次攻击的目的不是窃取信用卡信息之类的盗窃，而是获取联邦政府内政治任命官员以及联邦政府雇员的个人信息，以便以后对他们加以利用，可以用这些信息来从事间谍活动，或是用来招募间谍，或是用来威胁讹诈联邦政府内部的人。那您可以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会对美国的国家安全造成何种影响？
我想这种危机是非常迫切的。例如他们可以根据掌握这些资料去了解哪些雇员联邦雇员存在一些显著的可以利用的弱点，例如财务上的，例如生活作风上的问题，那他们就很容易从这些雇员入手，就像刚才胡明老师说的进行策反。但另外一方面也是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些详细的个人资料，包括像电话、生日、邮箱这些，他们都往往跟一些网络系统设置的时候的密码配置有关，跟安全问题有关。我想窃取这些资料的组织或者政府，他们就很容易利用这些基础资料作为跳板，然后黑客进入对方的更高机密的系统。我想这些危机都是迫在眉睫。
是，那我接下来想再请教胡平老师，我们看到华盛顿邮报上头有报道说呢，他说中国政府可以利用这些资料建立一个资料库来取得对美国战略上的优势。有报道当中一位匿名的美国官员说，现在中国反情报官员能够得知美国官员跟哪一些中国人接触过。那所以这个对于美国现在对中国的外交还有中国内部的一些维权人士，或是说美国的联邦雇员有一些中国的亲友在中国的话，对他们将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我想他这个造成影响是不尽一致的。比如说对中国的维权人士，包括对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那么我们知道这些维权人士之所以叫维权人士，自由派知识分子之所以叫自由派知识分子，就在于他们公开的从事他们的活动，公开的发表他们的言论。因此呢，他们本来就处于中共当局的这个严密监控之中，包括他们和外界人的这些往来，我想本来也就在中共当局的监控之中。这一点呢，我想不光是中国政府，也包括这当事人自己，恐怕都是心知肚明的。那么现在中国政府进一步掌握了一些有关的资料，但是对这些人的威胁未必有多大的增加，因为对这些人的威胁实际上一直存在，一向存在，大家都知道的。那么他掌握了新的材料之后，威胁会有多少增加，我想那倒不一定。但另一方面呢，对于这些这个外国的，包括美国这些外交人员来说呢，恐怕情况就不一样。因为他们过去他们不知道，他们如果中国政府掌握他们的这有关资料，加强对他们的监控，而这一点呢，他们过去是不知道的。那么他们一旦这个情况被对方所掌握，我想对他们的安全造成的威胁恐怕是要增加的威胁，要超过对中国的那个本土的这些。
谢谢胡平先生的分析，那我们接
的威胁。
是，谢谢胡平先生的分析。那我接下来再请教北方一个问题哦，因为我们看到除了这一次黑客的入侵美国这个人事管理局的一个电脑资料之外呢，其实在一月的时候就有媒体也披露了，这个是在其实是之前那个斯诺登拿走的资料当中披露说，其实美国的五角大厦以及国防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的电脑呢，就已经曾经被中国黑客入侵过，窃取了美军 F-35 战机的设计蓝图，由此来设计出中国的 J-31 战机。所以是否其实这个军事的间谍、外交的间谍，中国黑客早就已经在对美国进行网络战了呢？
我想这方面的中国黑客进入美国的政府系统、军事系统和商业系统，只是最近一两年被媒体披露了出来。我们几乎可以从常识推断，我想有了互联网之日起，这种通过网络的这种攻击和间谍行为可能就已经发生，并且应该是从来没有停止过。只不过最近因为像美国第二大的一个医疗保险的公司的信息被泄露，包括这次400万联邦雇员的信息被泄露还有斯诺登所披露出来的信息，才让外界觉得事情竟然已经严重到了这么大的地步。
好的，我想请教一下胡平先生哈，就是美国把这个网络安全一直视为是一个优先考虑的问题，每次跟中国领导人会面的时候都会提出这个问题。那我想如果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您认为就是说中国为什么会仍然在继续这样一个网络的攻击和黑客行为，难道他不会顾及到这个整体的美中关系的一个发展吗？尤其是在我们知道这个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访问。
我想这个问题，美中关系这个大家都看得很清楚，这些年来是这个日益变得紧张，这中间包括很多因素，一方面有这个所谓新的超级大国和老的超级大国之间的一个矛盾，当然更重要的呢是这个两个国家他们所持的这个基本价值理念是完全针锋相对。那么所以这个方面，我想不光是中国方面中国政府越来越把美国的存在当成是对这个中共政权的威胁，同时呢美国政府现在也日益认识到这个中国这个作为这个一党专制对下崛起的中国对于这个普世价值是一种威胁，因此这种紧张尽管他们在表面上做了很多这个和缓的这个工作，可是这种矛盾的加深已经是越来越明显。因此呢包括这个所谓这个网络之战这个问题，尽管这个 双方一再提出这个问题，美国方面一再提出这个问题，我想这个问题今后不但没有这个缓解的可能，反而倒有升级的可能。
是，谢谢胡平先生的分析。那我们现在线上有几位的观众朋友，在接听他们来电之前，我再请教北风一个问题。刚才胡平先生也说到说这个网络战的这个可能性也升级了，紧张程度升级。我们看到其实根据美国国防部最新制定的网络安全战略，明确的规定说美军在面临威胁的时候可以对这个实施反击或是网络攻击的。所以在我们看到你刚刚也提到陆续有这么多针对美国政府、针对美国军方、针对美国民间诸多的这个来自中国黑客的攻击，美军现在是不是已经可以进行反击了？
其实我们也看到，其实美国一定程度上也进行了反击，例如公开的发布和通缉五名解放军黑客这些资料。我其实想补充一下刚才胡平老师说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其实中国的网络攻击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公开化的迹象。例如此前利用网络大炮对 GitHub 这些网站还有博讯新闻网发动的攻击，如果按照中国所谓的网络有主权的话，其实中国已经在入侵美国的主权。其实对我个人来讲，我也经历过这个网络攻击，就在5月30号，就是几天之前，我家的 Tumblr Cable 的网络就受到了攻击。我原来一开始是怀疑自己的问题，但是我从另外的消息得到，博讯新闻网的一名编辑跟我受到几乎完全一样的同步的攻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攻击已经不管从新闻网站，甚至他们直接会针对在美国境内的个人网络进行攻击，我想这个都应该引起美方的重视和反击。
那北风想请教您，那您认为美国应该对中国这样的一个黑客的袭击行为采取什么样的一个反制措施才是合适的呢？
我想首先是对所有参与以中国的国家防火墙和这种公的个人机构和公司和政府这些人员的名单，应该实行签证的限制和贸易的限制。例如我们知道像启明星辰这样的中国上市公司，例如像华为这样的公司，他们都有可能参与了这一系列的工程。我想在这个方面，在贸易方面需要有严格的这方面的应对的措施来提出反制。另外一方面，在整个美国的外交的层面，包括我想像奥巴马即将会见的习近平，我想也总统即将会见的习近平，我想也需要在更这个层面上提出非常严格的要求和检验的标准。我想只有这样才能够遏制中方的这种肆无忌惮的公开化的攻击。
是，谢北风的分析。我们最后时间不多，我们请这个胡平先来做一下总结我们看到刚才北风有提到说可以利用签证的方式，利用贸易的方式来进行制裁，希望中方在网络上面呢要能够自治。我们看到民主党的这个议员舒默呢跟共和党的议员格雷厄姆都提到了致函这个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呢希望说在中国停止黑客行为之前， IMF 不应该认定中国的人民币为储备货币。以这种方式储备货币的方式或是以贸易的方式，真的能够让中国在这个网络的供给上面变得比较安分吗？
您第一，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不会采纳这个舒默的建议，那现在还不是很清楚。第二，即便采纳了这个建议，这种做法有多大效果，我想也应该是相当有限。那么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呢，这个中国的军委副主席范成龙如期来访问美国，那么在中美军事高层这个会谈的这个期间，估计双方都不可能做出这个太大的这个升级的动作啊。不过这里呢，我想提醒的是呢，因为这里网络之战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且还不是最重要的方面。那么现在问题是呢，就是所谓这个一党专制之下的中国的崛起本身构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而美国方面对这个问题的重视依然不够。尽管在今年在马上就要开始的这个总统大选中，可能会把中国问题当成个很重要的议题。那么总的来说呢，我认为是美国方面需要对中国对他的对华政策做一个这个全盘的一个通盘的考虑，这样子呢才能够来解决这个问题。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是不解决问题的。
是，好的，谢谢胡平先生的分析。因为时间关系呢，关于中国黑客窃取美国联邦雇员机密资料讨论只能先告一段落。稍后我们将带你来关注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一审宣判无期徒刑，欢迎继续锁定收看。
我是海涛，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杂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杂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问必答。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V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谈的直播现场，我是丽雅。那么今天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受贿、滥用职权、故意泄露国家秘密案进行了一审的宣判，认定他犯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周永康案就此尘埃落定了呢？那么另外敢在百代和会之前做出这样的一个宣判，是有什么样的一个考虑？
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一位仍然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平先生，再次欢迎您。
谢谢。
另外一位是美国之音记者海涛。海涛，欢迎您。
你好，哎，你好，丽雅。
好。
另外呢，我们的听众热线还有观众热线仍然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
好，首先我想请教胡平先生哈，您对这个周永康被判处无期徒刑是否感到意外？
这个对判无期徒刑并不感到意外，因为有这个薄熙来的案件在先，薄熙来就判的是无期，那么对周永康案件的渲染在此之前一点也不亚于薄熙来，所以这个周永康要判一个低于无期徒刑的这种判决，恐怕可能性是很低的。当然更高的可能性，比如判处死刑这种可能性也是很小，所以这个早先呢，我想很多人都估计很可能是判个无期，那么这个判决呢，我想多少也就意味着对周永康问题就告一段落。而且他还给人一种感觉呢，那就是习近平王岐山发动的打大老虎的运动也可能暂时告一段落。
是的，
那海涛，我想请教你，我们看到这个一个政治评论员林和利，他就发表了评论，他认为说，之前北京的这个法学界认为说，其实周永康可能会被判死缓，但是呢，现在这个无期徒刑其实是比较轻的，为什么最后从死缓的一个情况变成是无期徒刑？是因为习近平怕得罪更多的人吗？
实际上，这个判刑多少的问题，刚才胡平先生已经提到了，就从周永康案一出来以后呢，就是两种说法，一种是死刑，一种是死缓。死缓实际上和无期是一样的，就是死缓呢，一般就是缓期两年执行，一般都在中国判死缓就死不了了，然后你过两年就把你的死缓就变成无期徒刑了。这两个其实没有多大差别的，关键就是说他这一步没有像以前很多人预料到的周永康要判死刑。当时有不少人，就是特别是海外的分析家或者观众读者，他们认为有可能判死刑，根据他的这个罪行这个积累，那个要比这个薄熙来严重的多得多。所以现在看来呢，就是 和大部分的就是中国问题观察人士评论和他们的结论是一样的，是介于死缓和无期之间。实际上这个和大家的预料是没有出来的，没有
出
大的出入，哎，没有出过大家的预料的。
好，那海涛，我想请教你，就是我们看到就是这个薄熙来案的审判，其实跟这个就是他的判刑跟周永康的判刑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哈。尽管就是我们都认为周永康其实他公布的这些罪行其实比他的要重。另外我看到有些网民也比较了一下，就是这个周永康的判刑，就是说他犯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那而这个高瑜也是因为那个泄露国家机密罪，他判处了七年。你怎么看这中间一个反差？
看这个，首先看这个今天这个新华社下午六点他发出这个所谓的新闻报道来看呢，第一点就是说你直观一下，因为它是一篇新闻报道，而不是刑事判决书，也不是法院公布的这个法庭判决书。那么作为一篇新闻报道了，我们作为新闻人第一个感觉就是这是一篇非常不符合原则，也非常有失新闻准则的一篇报道。因为在首先当中整篇你没有交代这个周永康是何许人也，是吧？在新闻当中首先向交代这个新闻周永康是何许人也，以及其中指控的若干人，丁雪峰也好，周青也好，周元清也好，什么蒋建民也好，这些人都是什么人，吴斌也好，这些人都是什么人，没有一句交代。你这样的话你再给他提出你是四年，因为你的泄密罪要判四年，你首先应该提出这位是中国国家副主席，中国政治局常委，是属于国家领导人之列的人物，如果他犯了泄密罪，他泄的不是一般的密，和你一般的厅长局长司长的泄密罪是一样的吗？那你泄密罪如果国家政治局常委以及泄密，那你的泄密就不是像高瑜那样所谓的四年五年。中共历来对这个所谓泄密罪这个判处是非常重的，有很多人认为泄密罪就可能判你死刑的，这个胡平先生大家都知道了。
对那我们谈到这个泄密罪，我们看到新华社报道说周永康把五份这个绝密的文件还有一份机密文件交给这个曹永正，就像你刚刚说的，对这些他涉案人员没有做任何的交代。
是啊，
你对曹永正有什么样的一个了解？
曹永正呢实际上是一位就是他们叫他是国师，他是什么国师呢？气功大师啊。结果他呢就是说因为他会看风水，会给人看相，就算命，结果他算得特准，结果成了一个很多高官都去找他这个，就是让他是个打卦算命的这么一个人物。但是由于他特别有钱，北京的豪宅四合那个四合院深宅大院他买了好多，他有个什么公司。但是无论如何这样的一个人，而且这个曹永正先生呢，他最不屑那个世界上的所有的什么富翁，他说什么富比是他们什么评出来那个富豪都不如我一个小指头，他非常这个非常气出的这么一位大款嘛。但是这样的人，你作为一个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你把你的这个所谓的国家机密泄露给一个在街头算命的这么一个所谓大师人物，那你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呢？所以你这个整个的审判，你因为是你涉及到国家机密，所以你不透明，你是不公开的，你是底下秘密审判的，大家也不知道你们到底发生了什么。最后你说你给他判四年，那你说五年又怎么样呢？你给他判十年又怎么样呢？大家都是不知道的。
胡平先生，
我插一句呢，我插一句呢，就是他那个报道也说，就是没有泄密没有造成那个严重后果，好像这个给人感觉好像就因此呢对这个周永康泄密罪判刑判的不重，但这个完全站不住脚，因为造不造成严重后果不取决于周永康，而取决于他泄密之后或者这个接受这个秘密的人他里面的那个活动能力。换言之，对于你这个泄密、故意泄密者来说，只要你泄的密这个足够的严重，那就该判相当严重的刑。所以这种方法完全站不住脚。另外，刚才也谈到，就是说你这个李周永康的身份，他给这么一个这个气功师或者说一个商人，他有什么密可泄呢？那么这此前人们所传的周永康泄密，那恐怕就是泄密，包括是这个前段时间在一些境外的媒体上披露的关于中共高层的 他们那些在海外的一些资产问题。
对
啊，那么这个方面的情况呢，倒比较可能。如果是这种情况，那泄密对象就不应该是曹永正，而应该是其他的一些人。所以在这个问题，在所谓泄密这一条上，我觉得显然有很多的疑点。
对，因为他这个案子是非公开审理，所以有很多问题我们还是不是非常清楚。像海涛，我想问刚才胡斌先生分析了一下，就是他认为那么对周永康案做出了一个宣判，就是表明这个案子告一段落，也表明这个反腐的运动会暂时告一段落。你同意这样的一个评估吗？你认为现在就是这个习近平和王岐山所进行的反腐运动是否可能从一个之前的一个非常声势浩大的打虎这样的一个状态转为就更加低层很基层的这样一个反腐，甚至进入了一个反腐制度的建设。
人民日报也好，从这个中纪委的网站也好，就是你从最近的一些他们的一些表态，就是党报的也好，就是中纪委的一些表态也好，可以看出就是说打大老虎的这个势头先暂时不管是有没有，暂时是我们收一收。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人民日报他现在开始要求不光要打老虎，打苍蝇，拍苍蝇，也要开始打蚊子。蚊子就是村官，他现在开始注意这个村官了。而如果有好大大老虎需要打的时候，他没有无论如何他没有这样的精力和这个他去关注什么这个村官的一级的。而且这个打村官的意思却被人民日报提到了议事日程上，而且在中纪委的网站上也多次通过各种人的这个口吻来表示，就是说要。就是不光要打大的，也要注意打小的。你事实上中纪委的构成也好，各地的监察机关的构成也好，是没有那么大的这个力量和人力时间和精力来把所有的这些老虎苍蝇还有虎蝇还有蚊子把他们一网打尽的，是不可能的。
是，好，谢谢海涛的分析。我们现在线上有几位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我们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听听他们的意见。首先请北京的张先生发表您的看法，请您简短发言，我们时间有限。
主持人好，那个嘉宾好。我就觉得周永康那个判决吧，给我三个感觉。第一个呢是结果呢显然就是他内部这个中共内部角力的这么一个结果。给周永康判的无期徒刑呢，我的感觉就是给这个反腐判了个无期徒刑。虎头蛇尾，恐怕就是没有什么那个可预期的结果了。
好的，谢谢北京的张先生。
这是另外一个。
是，那我们先因为时间有限，我们请大家简短发言。我们再请吉林的巴特尔先生发表您的看法，您请说。
你好，主持人好，是我吗？
您好，巴特尔先生，请说。
那个我说一下哈，就是那个我认为就是周永康呢，就是泄露机密啊，就是。就纯属就是不想让就是更多人知道就是这个审判的结果，就是审判的经过什么的，我是认为是这样的，他只是让极少数人定下来的就是判决结果。
好的，那我想请胡斌先生对刚才两位这个观众的看法做出一个评论，就是对周永康宣判无期就等于意味着对反腐做出了一个无期的这么一个宣判。
我想从这次官方的报道应该非常简短。那如果当局侦查需要进一步打大老虎的这么一个趋势，那么他理当对这次对周永康的判决这件事大加渲染才对。另外呢，这个我们也知道过去就有传言中共高层对周永康的问题处理也是有分歧。那么这里主要分歧呢，就是担心你既然有这个薄熙来的先例，你周永康是不是这个以他的级别是不是也要公开审判，也要有微博的现场直播，而这么一来呢，如果对方又不认罪，那到头来会可能会出现这个让当地非常尴尬的这么一种局面。那么所以这次他为什么要采取不公开审理的这么一种方式？那既然采取不公开审理，那么他所谓周永康那方面那个所谓认罪，那就变得是很不在意料之外了。那么从这个我觉得整个一个感觉来说呢，就是说他有一种想把这件事情匆匆落幕，给人这么一种印象因此呢，所以他再加上前面的我们看到的，包括刚才海涛先生提到的中纪方面的一些，包括一些官方媒体的一些有关文章，都在告诉人们，暗示着人们这个 打大老虎的事这件事儿呢，很可能就到周永康那儿为止。而且周永康的处理呢，也主要着重于他的所谓这个受贿的罪，也就是说呢，对周永康的处理也依然主要这个强调他的腐败问题，而没有提到他其他方面的问题。那么，我想这件事情就和这个对于未今后一段时间中共最高当局的走向，我想提供了很多这个重要的线索。
好，那我们谈到反腐运动，我还想请教胡平先生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最近看到传出了李鹏的女儿李小林哈被调离他一直工作12年的一个中电投，转而就是调任到大唐集团有限公司出任副总经理这个消息，您觉得这样的一个新闻释放了出了什么样的一个信息呢？
那么因为这个李鹏在中国是个也是个标志性的人物啊，一方面正是因为他是六四这件事情的一个主要责任人之一啊，那么使得中共当局呢，就是不管他们其中有些人是不是喜欢他，那也不能不维持他的这个存在啊，这也使得他能够有恃无恐，包括他的这个亲属，那不管在官场上在商场上好像都如鱼得水，特别是他的女儿李小林，那都在过去一段时间相当的张扬啊，这个但另一方面呢，也正因为李鹏的这种角色。他在民间在社会上是这个也是大家这个千夫所指的一个人物，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想李小林有这么一种结局，应该说是也是当局的最高当局的一种精心的安排，这种处理方式呢，多多少少呢可以就是满这个缓和一下民众对李鹏家族的反感，同时呢又不至于动摇李鹏的本身的这个政治地位。那么当然还要报道说好像这个李小林没有去大唐公司，或者是那边也都接受他。总之呢，不管李小林这次事情最后结果如何，那么作为一个在过去几年中频频出镜的一个人物，恐怕在今后呢大概就会这个销声匿迹了。
是，那海涛，最后想请教一下您，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一次，这个反腐的结果走到这个尽头，几个大老虎都落马了，包括我们刚才讲到，像李小林这个后续的一些处置，是否表示走到这个时候呢，习近平在党内已经完全尽平了，他已经没有党内其他势力可以来抵抗他，那么他已经可以完全的在这个中国的中共里面做一个完全的执政。
实际上，就是你如果谈到就是说有没有人来就是。一种力量抗衡习近平他们这个力量，现在这种力量一直是挺强大，实际上从这个周永康被判决结果呢就显示出这种力量的强大，因为现在呢就是说你看那个中国的报道啊，无论是新华网还是人民网还有是中纪委的报道，都再透露出一种什么样的信息呢，就是说打虎是一个双刃剑，它一方面就是打击了腐败，另一方面却损害了党的形象，损害了党，他最近一直强调这种双刃剑，那么意思就是说呢，你如果一味的强调这个打虎所取得的成绩，一味的满足老百姓的这种心愿，但是实际上对党，特别是对国家还有党造成的损失，中纪委的原话是这样，要比这个给这贪官个人们带来的损失要大得多得多。你从这里头就可以看出来，就是说打虎是有什么样的这个反弹力，和是有什么样的阻力。周永康现在判出这样的一个结果，是什么样的力量在角力才形成的？这个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关于周永康一案那个宣判无期徒刑的讨论呢，就先到这里。那么休息之后，我们将探讨昂山素季访华背后的政治考量。我们马上回来。
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现在为缅甸国会议员的昂山素季，是以缅甸全国民主党联盟主席的身份来应中国共产党的邀请，对中国进行访问。 在中国，他一度被视为敏感人物的昂山素季，在中缅关系面临波折以及缅甸即将举行大选的敏感时间点访华，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中国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邀请昂山素季访华呢？而这一次的访问对中缅关系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是否也会影响到缅甸总统大选的结果呢？
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来宾，一位仍然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另一位是美国之音的资深记者海涛。我们的热线仍然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好，海涛，我想先请教你，我们看到那个新闻报道哈，那个昂山素季除了跟这个中联部的部长王家瑞进行会见之后呢，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也会见了他。应该说中国这次对昂山素季的接待是相当高的规格。我们看到有一个报道，包括中国驻缅大使在昂山素季到北京之前都前往机场送行，这是一个非常
高规格
特殊的一种礼宾的安排哈。
对。
但是我们也看到官方的媒体的报道就非常的少。而且我们也看到说中宣部甚至要求中国媒体一律不得报道昂山素季访华的事宜。为什么这个在宣传上要如此低调的处理昂山素季的访华？
主流媒体，主流的重要媒体，我说的是重要媒体，比方说新华社、人民网，或者是央视，或者是包括军报啦，这种就是所谓的主流媒体呢，基本上都没有报道，或者非常非常低调，这个低的不能都超过你的想象。那么但是有的网友争辩说，你们说什么主流媒体晋升没有啊，中新网还报道，但是中新网是一个中国对外宣传的一个网站，主要是针对海外华人。那么那有的人说环球时报也报了，但是环球时报很明显它是引用的新华社一条很简短的英文报道，就是一句话，习近平见了这个昂山素季。那么环球时报本身它也没有就是大张旗鼓的，因为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团体，外国团体，它的重要性呢就可以和五月初当时那个中联部邀请的美国两党代表团是重要性是一样的。美国当时那个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代表团来，也是习近平见，也见了范长龙，也是见了很多这个重要领导人。那么昂山素季呢，因为他的这个分量，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他是一个诺贝尔奖得主，那么他的重量呢，他的分量和中联部当时邀请那个美国的两党代表团的分量是一样的。但是美国两党代表团的这个就是，而且还他当时他们见到王岐山，那这当时对他的对那个美国两党代表团的那就报道就很多了，和这个昂山素季相比。所以呢很多网友就是你猜好是就是有合理的怀疑也好，按照逻辑的排列推理也算，就是肯定是主管宣传的中宣部出面来安排这样进行报道。
好，
对，
胡平先生，
我想这次我想补充刚才海涛先生讲的，就这次的一个昂山素季访华，一个很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一方面是邀请的规格、接待的规格相当高，但另一方面呢，就媒体报道呢又相当的低调，这个反差太大了。所以我觉得这里是本身就说明了很多的问题。
您胡平先生，我们知道现在目前中缅关系其实是出现了很多的波折。我们还看到，就是在昂山素季访华之前，中国还在中缅边境进行了实弹的军事演习哈。那么您认为目前中国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邀请就是相当敏感的这样的一个昂山素季女士来访华，她有什么样一个战略上的考量呢？
我想这基本上是中共当局感到过去多年以来他对缅甸的这个政策走到了死胡同，不转弯就不行了。因为大家知道长期以来中国政府都支持缅甸的军政府，而当时缅甸的军政府呢在对外关系上也相当重视和中国的关系。那与此同时对昂山素季这么一个这个民主斗士，中共当局一直是这个非常不喜欢，乃至于一直到今天，就是杨紫琼主演的那个电影《昂山素季》的电影，在中国还是被禁演的。可是呢，中国当局又发现呢，这些年来形势有了很大的变化。那么就是4年前、5年前了，这个缅甸的这个改革派这个上台，这个吴增生政府呢，就 和已经和中国方面是渐行渐远，另一方面呢越来越靠拢西方。在12年的那个议会补议院那个补选中呢，昂山素姬领导的这个民主同盟又获得很大的胜利。那而且一般都估计呢，在今年11月的这个缅甸大选中，这个民主同盟呢很可能这个赢得执政地位。尽管昂山素姬本人由于她的这个她死去的丈夫原来是这个外国籍的身份，那么在现阶段呢恐怕要竞选总统的难度还相当的大。但是呢是关键是他代表的这个政治势力很可能在短期之内就会上台执政。那中国当局就发现他过这个吴登盛政府就已经让他很头疼很不喜欢了，接下来很可能面临一个他更不喜欢的一个政府。那他就发现这么下去不是个办法，所以他必须得掉头。因此出于这么一种考虑呢，他觉得在目前这个形势，与其等到你昂山素姬这一派掌权之后再去向你伸出橄榄枝，那是要避免太被动太尴尬，那不如在现在就对你做出一种友好的表示。而在目前这个情况下，对这个昂山素姬邀请昂山素姬来访华呢，也能够给昂山素姬一些实际的好处，比如说就能够有助于他在今年11月份举行的大选。另外我们看到就在这个昂山素姬这个踏上中国领土的那一天，同时那缅甸的这个果敢的方面的这个反政府力量就宣布单方面停火，而且也强调他这个停火呢是出于这个中国应中国政府方面的这个强烈的要求以及对缅甸民主化的这种期待。那么这就告诉人们呢，如果这个缅甸在今后的大选中间昂山素姬这派掌握了政权，那么这个果敢问题呢也会有望得到比较和平的解决。那么从昂山素姬的角度来讲呢，他也知道尽管他我想他也肯定也不喜欢中国政府，但是正像他过去讲过的，你到时候你夫妻都可以离婚，但是你的邻居是不可选择的，所以你总免不了会要和他打交道。那所以他这次呢这次来访呢我想他就可能在这方面会有一些收获。这样子呢这个中共他觉得通过这种方式就为他今后这个在缅甸和缅甸建立一种稍微比较说得过去的这种关系呢就奠定了基础，这是他的一个基本考虑。
是，那海涛我想接请教一下，我们看到这次昂山素姬，刚才胡平先生也分析了他对中国这次访华的他的态度可能比较和缓的。那我们知道他本身身为这个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哦，
对。
那我们知道这个刘晓波也是和平奖得主，现在还在狱中。那同样也身为佛教徒的达赖喇嘛也这个被中国诸多的打压。那你觉得昂山素姬在这一次的访华行程当中会提到刘晓波或是西藏问题吗？
这是他昂山素姬访华的一大看点啊，很多人都注意到，包括胡佳也注意到，一个诺贝尔奖得主来中国，如果他不去谈不去看望另外一个也得过诺贝尔奖但是在中国坐牢的这么一位先生，那就很有意思了啊。就是不光是胡佳就说出这种，很多人大家都在拭目以待。因为你昂山素姬你的特殊的身份，你到中国有几点，第一他会不会提出刘晓波问题，第二是他在什么样的场合下提出这个问题，第三如果他这个提出以后中方会怎么办，这些问题呢实际上外交部已经回答了。外交部说是不管你们怎么谈刘晓波是不会放的，就中国外交部他已经回答了。但是这几个问题呢大家有很多人已经看出来了，如果昂山素姬他是在和中国中联部进行了很长时间的沟通磋商以后他才来的，他会买一些这个主人的面子，不会给主人提出一些特别尴尬的问题，这是有的人说。另外昂山素姬他的本人的身份的角色他已经转变了，从以前一个异议人士一个民主派人士转为一个政治家一个搞国事的这么一个人士，这里头是一个转变。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他会不会提，他在什么场合下提，如果他提了中国方面给他什么样的答复，这都是一个问题。不过现在看这个现在的趋势啊，他还要见李克强，他好像中国方面还没有宣布他见李克强，见了习近平。从新华社报道那个他和习近平那个双方谈话了，离这个谈到这个刘晓波的问题还相去甚远啊。
是，
我想补充一句的是呢，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政府方面要对昂山素姬的来访采取这么严格的新闻管制。你像我们看报道，昂山素姬这个坐飞机到达北京， 出了机场马上就坐上汽车啊，就没有和在场的这个媒体有任何互动。
对
啊，因为道理很简单，你不管昂山素季本人原来是不是有计划或者没计划谈刘晓波的问题，谈中国的人权问题，如果在场的媒体有人提出这个问题，那么昂山素季不能不回答。而昂山素季的回答呢，大家是可以想象的，这样子就使得必然就会使中国方面非常的尴尬，所以他首先就隔断昂山素季和媒体的这种交往。那么这也就是他要随全程控制昂山素季的行程，让他除了官方的这单方面的报道之外，不会有任何其他方面的报道，也就其他的记者连提出这种问题，当面提出这种问题机会都不会有。这样子呢，那么整个昂山素季这个报道，那即便他在和习近平或者在李克强的这个会谈中间提出了刘晓波的问题或者没提出这个问题，外界都无从得知啊，顶多是他事后回来说一句，这样他对中国本身的冲击力就已经大为削弱。所以我觉得他正是出于这么一种考虑，所以才会采取这种整个如此低调的这种报道。
嗯，胡平先生提到，就是说，如果大家记者哈问到昂山素季有关刘晓波的问题，他会做出怎么样的回答？我其实，在2011年住香港的时候，还真的有机会问过昂山素季这个问题。他当时是在，仰光通过视频参加一个就是香港大学百周年的一个对话，然后公开让媒体可以向他提问。我当时就问他说，如果你有机会，见到刘晓波，有机会见到中国领导人，你对他们会发出什么的信息？他是这样做出答复的，他说对于这个刘晓波，他的这种信息就是说，目前最重要的是一定要保持对自己的信念。他说他对中国领导人发出信息就是，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伟大国家，那中国人民是一个伟大的人民，就是你们有资本允许不同的声音存在，就是把中国的伟大之处展现给别人。所以我可以想象，如果说他如果是有机会向中国领导人提出刘晓波的问题的话，我想他可能应该会说出还会是采取这类似的一个立场。是，好，我们现在有不少的听众观众在线上，我们来接一下湖北的张先生的电话。哎，张先生您
好。这个就是啊，你好，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这个这一次呢，这个缅甸跟中国呢啊，关系的，因为昂山素季出现了，昂山素季在国内的势头啊，那个是比较强硬的，所以说中国呢，他怕失去那个缅甸的盟友，所以说他们已经嗅觉到了什么，嗅觉到一种来头，而说他把那个昂山素季请到国内来，想就是拉近那个关系。我想的话就是说，在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美国还要继续，美国那个西方国家要加一下油，不能让昂山素季和那个中共靠得太近，争取把这个盟友给他争取过来，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发表您的看法。那么现在再接一下重庆的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您好。哦，好，
那我们请教，我最后再请教一下胡斌先生，您刚才也提到这个果敢的问题哦。那你觉得说在这一次昂山素季访问这个中国的时候，是否也会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请中国方面来协助解决呢？
我想当然会提出来。而果敢同盟军这个声明本身也表明，他的所作所为是要受到中国政府相当大的影响的。那么既然中国政府打算在这件事情上等于给昂山素季卖个好，那么也通过这种方式呢，多多少少对这个果敢问题今后这个和平解决提供一些机会。所以这种，我觉得他这个现在，这也是昂山素季这次他愿意到中国来，的这个，他也知道他此行呢是能够完全有可能从中国政府方面得到一些对缅甸有利的东西。
好的，海涛，我想请你来那个谈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看到就是自从缅甸实行民主转型之后，它就越来越倾向于西方国家，包括日本哈，在经济上也是，我们看到西方大量的公司都进入缅甸进行投资。那么中国现在目前正在搞一带一路哈，这个缅甸呢其实对中国还是具有重要的一个战略意义，所以我们看到，
没错，
对，所以你来谈一下，就是说这是否就是表明这个就是我们要习近平邀请昂山素季访华，是不是还是出于这个
战略的目的，
考虑到缅甸对中国的战略重要性，希望跟各方的政治势力都有一个比较好的关系。因为之前这个缅甸的这个下议院的议长吴瑞曼其实也应邀访问了中国。
是， 实际上呢，就是因为这说明呢，中方对这个如果搞政治押宝的话，他们把相当一大部分宝压在这个缅甸民主联盟这个在将来在缅甸执政这个问题上。而杨山素季呢，虽然他不能当选缅甸总统，因为他有海外的背景，我按照缅甸宪法，但是他实际上的影响力，他精神领袖还在呢。刚才你谈到那个为什么这个重视这个缅甸呢？缅甸现在除了这么一带一路，它有几个比较大的一个项目，比方说莱比塘铜矿和密松水电站，还有就是印度洋的出海口，那个这几个大的，还有修到中国的铁路，这几个大的项目实际上好几十亿，对中国对缅甸的军事影响、战略影响是相当大的。他一定要抓住这个，县政府、军政府也好，是
好的，
他一定要抓住。
是，谢谢海涛的分析。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关于这个昂山素季访问中国的讨论只能到此结束。感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以及美国之音记者海涛。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在明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当中呢，将带您继续关注周永康案的最新发展，以及中国在韩国以及面对沉船事故的时候有何不同的态度。欢迎您准时收看。
好，我是丽亚，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我是黄杨毅，祝大家晚安。